Good morning. What is love? A newspaper columnist and minister, Dr. George Crane, tells of a wife who came into his office.
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讲道名为《保罗爱的手册》。什么是爱？报纸专栏作家兼部长乔治·克莱恩医生讲述了一个对丈夫充满仇恨的妻子来到了他的诊所。这个妻子对他说：“我不仅要摆脱他，我还想要和他算账，在与他离婚之前，我要像他伤害我那样伤害他。”克雷恩医生提出了一个巧妙的计划：你回家，假装成你真的很爱你的丈夫，告诉他他对你有多重要，赞美他的每一个好特征，尽你所能要友善、体贴和大方，尽一切努力取悦他、享受他，让他相信你爱他。当你使他相信你永恒的爱，相信你不能没有他的时候，才投下要离婚的震撼弹，这就真的会伤害到他。带着复仇眼神的妻子嘴角露出了一丝的微笑，说道：“妙，真是妙极了，他一定会很吃惊。”随后他积极地装，两个月来他展现对他的关爱和体贴，耐心地聆听和付出。当他没有回来复诊时，克莱恩医生给他打了电话问：“你现在准备好要离婚了吗？”“离婚？”他惊呼。“不，我发现我确实爱他。”他的举动改变了他的感觉。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他的实际行动使他对原本自己讨厌的丈夫产生了爱意。在今天的经文中，保罗给我们上了关于如何将爱付诸实践的一课，以便我们可以在教会里彼此相爱。他在教导我们如何遵守约翰福音第13章34节中基督的命令。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相爱。”要遵守耶稣的命令，我们必须首先知道什么是爱。爱是一种极端的依恋感情或需求的感觉吗？这是一种对人的深切关怀和承诺吗？是性吸引吗？在克莱恩医生的例子中，妻子认为她对丈夫爱的感觉是他们爱的基础。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感情是短暂的，而且不能持久。我敢肯定我们曾在人生中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一时可以感到很幸福，而由于外在的影响，这种幸福一瞬间的变成了愤怒或悲伤。对他人的吸引或喜爱的感觉也是如此，可以迅速转变为愤怒或妒忌。如果爱是一种感觉的话，我们如何才能爱我们在基督里所有的弟兄姐妹呢？我们要怎么样对那些，我们要怎么样对那么多人产生爱的感觉呢？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是永远无法对那么多人产生爱的感觉，特别是那些我们素未谋面的人。如果爱不是一种感觉的话，那么爱又是什么呢？让我们转向约翰福音第14章，向门徒学习耶稣的爱。爱是什么？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五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如果我们爱耶稣，我们必遵守他的命令。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一节，耶稣这么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如果我们遵守耶稣的命令，就表明我们爱他，我们将蒙父的爱，而且耶稣也会爱我们，也要爱我们，他必爱我们。耶稣在第23节回答犹大，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你是否在这三节经文里看到对爱的强调呢？那就是必这一个字里，我们必遵守，耶稣必爱我们，我父必爱他。爱是一种意志，爱是一种承诺。我们都期待即将在几周后举行的婚礼，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真正的思考着对新人在当天要立下的誓言呢？相互拥有扶持，彼此相爱珍惜。你认为誓言的哪一段指着短暂的感觉呢？誓言以我顺守这承诺结束，这是一个承诺，誓言要做某些事，你无法指着感觉做出承诺，因为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感觉，但是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意志。因此结婚誓言是做出爱的承诺，是我们意志的承诺。爱是一种意志，一种承诺，决定要相互拥有扶持，并不取决于我们的感觉。因此根据对爱的定义，我们来看一看第九节的前的第一部分，爱人不可虚假。这里的爱一词，从这里的爱一词是从希腊词 agape 翻译而来的。 agape 通常被定义为神对人的全部包容和无条件的爱，显然这还包括人对神相互的爱。虚假一词的定义是伪装的表现，因此这段经文叫我们不要假装的爱，要真诚的爱。如果说是人对神的爱，保罗为什么劝诫罗马人不可虚假的爱神呢？他是在告诉罗马人不要假装爱神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全知的，他看透我们的内心，所以他会知道我们对他的爱是真诚还是虚假的。保罗在这里用的爱语，在约翰福音第14章34耶稣给他门徒的命令中所用的是相同的词，也就是 agape。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相爱。希腊语中的 agapao 单词是 agape 单词的形的动词形式。这词在这节经文中出现了三遍，第一遍是过去式，指的是耶稣是如何爱他的门徒，之后的两遍是将来时，指的是门徒应该如何彼此相爱。从这个意义上说，保罗劝罗马人真诚地彼此相爱，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在前几节经文中 因为在保罗在罗马书的前几节经文中劝勉罗马人以基督身体的肢体来服侍神。我们必须真诚地彼此相爱，我们的爱绝对不能是虚假的爱，爱并不是口头上说我爱你，真诚 是发出内心的，因为我们对彼此的真诚的爱必须发出内心，我们必须以耶稣对我们的爱以及神对我们所有包容的爱彼此相爱。他不要求我们必须彼此吸引或互相有感情，而是要我们像珍惜耶稣一样互相珍惜，这才是彼此相爱的方式。我们发自内心地承诺彼此珍惜，就像耶稣珍惜我们一样，以便我们的爱是真实和真诚的。保罗继续劝诫要对邪恶的事要厌恶，厌恶邪恶的事和爱又有什么关系呢？俗话说爱是麻木的，对于那些曾经在爱河里的人或曾经恋爱过的人，你们是否同意爱是麻木的呢？你是否曾经爱一个人以至于这个人是不是以至于你是否曾经爱上一个人以至于认为这个人是绝对不会犯错的人，无论什么坏习惯，无论犯了什么错，你都可以因爱而忽视所有的这些，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保罗劝罗马人要厌恶邪恶，是提醒人不要被爱蒙蔽，你们应该互相相爱，但是你们不能爱对方的罪行，你不能因出于爱而对罪恶视而不见。如果一个人犯了罪，你应该将这罪指出来，以便他可以悔改，并再一次与主相交。你不可以说，没关系，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我们可以原谅那人，就由他去吧。这看似相爱，但事实并非如此。爱要求我们爱人，但要厌恶邪恶。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中，保罗写信给哥林多，保罗写信给哥林多信徒关于教会离行淫乱的罪行。保罗在第二节中这样的写道，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保罗谴责他们放纵行淫的人留在会众中，他们实际上是自高自大，他们为允许这罪人留在教会里而感到自豪，因为他们还自认为把这行淫的人留在教会是爱这个人的表现，那不是神所要的。因为保罗在第五节中写道，要把这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保罗要将这罪人逐出教会，以便他可以得救。将罪人逐出教会并不意味着我们和他不相干，而需要是出自爱，使这罪人认罪并悔改。悔改这是否意味着所有的罪人都必须被逐出教会呢？显然不是哦，要是这样的话，那么教会就没有人了。我们必须厌恶邪恶，但我们也必须爱犯罪的人。这也是为什么保罗继续说善要亲近的原因，要讨厌邪恶，但善要亲近。保罗指的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知道善是什么，才能够积极地去亲近。按罗马书第十二章的上下文，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保罗所说的善就是遵守神的旨意。 在前面两段的经节里，我们知道它指的是爱，要我们彼此相爱，就像耶稣爱我们一样。因此他劝勉罗马基督徒做的是坚持遵守神的旨意，通过遵守耶稣要我们彼此相爱的命令，与来自耶稣的爱紧紧相连。亲近一词与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9章第5节中使用的联合是同一词的。马太福音第19章第5节的前半段这么读到，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原文的意思用来形容夫妻关系，夫妻两人要贴结在一起。因此这段经文劝告的意思是信徒凝聚一心，信徒凝聚一心。所以这不仅仅是我们感觉到爱的时候才遵守爱的诫命，而是在我们感觉不到爱的时候不遵守的问题。这就像结婚宣言，你坚持遵守这命令，永远不放弃。我们必须以真诚的心去爱，厌恶邪恶，坚持对弟兄们的爱，甚至是那些被逐出教会不顺服的罪人，我们需要坚持对他们的爱，以便他们能够悔改，重新的再回到神的殿里。这带领我们回到罗马书第12章的第10节。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保罗现在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另一种爱上，即是主内弟兄们的爱。我们之前已经学习了希腊文有不同的词来表达不同意思的爱，在第9节中使用的爱是 agape， 即是灌溉一切神圣的爱。在第10节中有两个爱的词，第一个词是 philostogos， 被翻译为要彼此亲热；另一个是 philadelphia， 翻译为爱兄弟。相爱时要彼此亲热， philostogoi 由 philos 爱人，对人有感情，与 stogi 是这期亲人，特别是父母与子女之间。这两字组合表达了自然的家人共处般的温和热情。第二个词是 Philadelphia， 被翻译为兄弟之爱，这意味着我们要培养手足之情，这不是夫妻之间的感官的爱哦，是家庭成员之间纯洁的爱，兄弟姐妹之间，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爱。因此保罗在这段经文的劝诫是呼吁我们要彼此相爱，就好像你会爱孩子或父母一样的，就像爱情人一样的。我们对在主里的弟兄姐妹的爱必须是亲密的，以至于你们彼此称为亲人。我们需要协力于培养对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的一种本能的感情。显然的，这种感情是需要我们花时间和精力来培养的，这并不是仅仅因为我们说要这样就会发生的事哦。人与人之间的任何关系都需要我们付出时间和精力来培养的。我们要如何培养这种爱呢？保罗接着说，恭敬人要彼此退让。恭敬人是什么意思呢？保罗在以弗所书第6章第2节要孝敬父母中使用了相同的原文敬重， 这意味着我们要互相敬重，就好像我们敬重父母一样，彼此互相彰显我们通常向父母表现的深切尊荣和尊重。如果只是要我们像尊重父母那样互相的尊重话，那么保罗本可以叫我们互相尊重的，但是他还继续的这样的劝告我们要恭敬人，要彼此退让。保罗叫我们彼此退让意味着什么呢？在希腊语中被翻译为退让的单词是 proegiomai， 字面意思是放在上方，这意味着要把我们弟兄放在自己之上，以最高的尊重和荣誉对待彼此，将自己置于他们之下，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中这样的写道：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谦卑自己并考虑别人比自己强的时候，我们自然会开始更重视他们，这将使我们更容易互相敬重，来表达我们的爱意。彼此退让不是我们彼此相爱的唯一方式哦。保罗在第十一节继续的这样说道：勤奋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勤奋不可懒惰不意味着我们做自己的事或工作时不应该懒惰哦。保罗在这一节经文中的意思是我们做事不可怠惰，要热切侍奉主哦。我们如何侍奉主呢？在爱的背景下，我们服侍他的，我们服侍神的子民，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通过服侍，我们将能够对弟兄姐妹产生深厚的感情。但很多时候，我们以疲惫为借口，不服侍他人，而等着受人服侍。是的，当我们感到疲倦的时候需要休息一段时间，当我们不能以疲惫为恒久的理由不侍奉。前段时间我读了一篇有关马拉松跑手的文章，这些跑手他们仅仅为了比赛而跑是12公里哦。我无法想象为什么有人会忍受这样的一种折磨，但这并不是要点哦。我要将你们的注意力引到马拉松长跑对人身心耐力的考验哦。马拉松长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哦。马拉松长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哦，是重复性的一步一步地坚持着，直到抵达42公里外的终点为止。不用说，大多数跑手在看到终点之前会感到身心疲惫哦，他们心里尖锐，使他们前进完成马拉松比赛哦。如果我们把生命想象成一场马拉松比赛，我们便能够想象我们所面对的困难哦，所感到的疲惫和生活的重复性，与马拉松跑手的身心需求相似哦。我们需要有精神的意志哦，使我们重复性的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跑那摆在我们面前的 赛程，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记住我们侍奉的对象和原因，以此为动力。我们要决意摆脱疲惫，通过服侍他人，热忱地服侍主。因此我们服侍他人来表达对彼此的爱意哦。当我们彼此服侍的时候，转眼注视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应许我们的盼望，与他深爱着我们，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偿还了我们的债的神子，永远同在的盼望哦。正是这个盼望使我们在患难生忍耐，克服我们所有的考验。你可能会开始问，患难和爱又有什么关系呢？要求你彼此相爱是一种患难。你曾经有没有遇到一个你无法爱的人吗？在这种情况下，爱这个人的命令对你来说是一种患难哦。如果这个人有意刁难的话，爱这个人是一种患难哦。我们要克服自己内心的痛的苦难，来遵守主耶稣的命令哦，彼此相爱。命令不是要爱可爱的人哦，而是要彼此相爱，甚至是那些不可爱的人哦。C.S. Lewis 在他的一本书返璞归真纯粹的基督教这本书中写道，别老问自己有没有爱邻舍的心哦，只需认定有并且付诸于行动变成了。什么时候这样做，什么时候便能发现人生的一个大秘诀哦。先认定自己对人有爱心，并且付诸于行动，你对他的爱心立即产生。如果你本来不喜欢这个人，现在又伤害了他，你会越发不喜欢这个人。如果改变态度，反过来对他好的话，你会觉得没有像以前那么讨厌他。保罗在这经文的后半段展示了如何爱一个我们特别不喜欢的人哦。他说，祷告要恒切，你花时间忠心祷告来表达对彼此的爱，祷告与神的相交会使你的心变得更像耶稣，使你会意识到越是存心地为某人祷告，越是容易爱这个人。因此祷告是我们表达彼此相爱的另一种方式哦。在今天的经文的最后一节里还有一个希腊词有关爱的一个希腊词哦，那就是 philosynia。 这个词是我们较早学习的另一个复合词 philio，指爱人对人的感情，和 Xenos 指陌生人，放在一起实际的意思就是指以仁爱对待陌生人。这一个词在我们圣经中被翻译成款待，是向陌生人表达善意。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真诚地接待他们。在旧约里有许多款待客旅的例子，在创世纪第18章中，亚伯拉罕在曼利橡树那里看到三个人，便跑去迎接他们，伏伏在地恳求他们留下些一些，让他款待他们吃点饼恢复精力才上路哦。还有罗德在创世纪第19章和四世纪19章居住在基比亚的老人殷勤地接待客旅哦，宁愿牺牲自己的女儿来保护完全陌生的客旅哦。 显然的，保罗的目的不是要我们以极端的方式去款待哦。但是如果我们客观地考虑这一点，款待陌生人是我们向他们展现神的爱的绝好的机会哦。保罗的意图是要在早期会早期教会那段时间的信徒款待离乡背景的传教士哦。当时候没有公共邮局服务，保罗写给教会的书信必须通过朋友或其他的传教士来转为来代为转发哦。这些人将带着保罗的书信和福音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他们依靠当地教会的热情款待为他们提供住宿和食物哦。在约翰三书第五和六中，约翰称赞该由接待弟兄，我们读到亲爱的兄弟啊，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约翰称赞该由对信徒的爱心和热情的款待，尽管他们都是陌生人。约翰进一步地补充哦，要是该由能够资助他们的旅程的话，那会更好哦。当我在2014年第一次抵达阿德莱德的时候，我独自一人在他乡，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完全陌生的人哦。当中的许多陌生人热情地款待我，他们许多人都是这个教会的成员哦。他们敞开了自己的家门和心房接待我和我的家人，为此我永远感谢你以及我们的主，他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以仁爱对待陌生人，特别是那些也是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的陌生人。我想在这里鼓励你们继续这善功哦，热情款待其他的信徒哦。保罗在第13节中还给了我们另一个款待的方式哦，那就是圣徒缺乏要帮补哦。圣徒缺乏要帮补，另一个译本是圣徒有缺乏的就要接济。在我们的教会里，我们称这为爱心奉献，是对有需要的信徒奉献。我们怎么知道该给谁呢？最近我们教会里有一对夫妇由于健康的问题需要帮助哦。我鼓励有能力的人在他们有需要帮助时伸出援手哦。对于我们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来说，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哦，以提供实际的帮助来表达我们的爱和款待哦。这与金钱上的帮助是不同的，这种实际的行动显示了我们的爱，显示了我们的诚意，并且是一种金钱无法触动人心的方式哦。当然这并不是说奉献金钱是不好的，在可能的情况下实际的款待绝对是更贴心的哦。但是如果不能够实际的行动化，奉献金钱是一个很好的代替品哦。我们的教会支持国外的一些传教士，他们需要我们的祷告和金钱支持哦。参与短宣支持他们固然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抽不出身来给这些传教士写一封 简短的电子邮件或者是短信告诉他们我们时刻的纪念他们，补助地为他们祷告，这将会大大的帮助他们咯。同样的，我们的教会预算也批准发送资金哦，以满足这些宣教士的个人和服事的需要哦。你是否有考虑向他们提供爱心的奉献呢？以此来表达对他们的款待呢？显然的，这与教会为宣教播出的预算有所不同哦，因为你直接的奉献表明了你对宣教士的个人爱心奉献呢、你会虔诚地考虑捐赠给特定的宣教士吗？这是向从事神工作的人表达爱心的方式之一哦，也是你可以参与从事将福音传给未得救的人为神的工作参与为神的工作的方式之一哦。因此我们从保罗写给罗马书信的几段经文中看到了如何彼此相爱，这就是为什么我将这信息并为保罗爱的手册的原因。基督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哦，这是我们彼此实践金钱和实际爱心的指南哦。我们首先要真诚地表现出对彼此的爱，厌恶邪恶的同时也要爱犯罪的人。接下来我们要彼此推让哦，互相尊重来表达我们的爱意，我们要彼此服侍和祷告哦，最后我们要通过实际的